兄姊妹平安，很久没有来到大家当中，代表粤语堂向各位问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以自豪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因为你爱我们，并且你是天地的主，万王之王。能够在你面前欢然敬拜，领受你的话语，是无比的福气。愿你今天的话语根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世上的事情有时候很有趣的，你看见表象和实质不一定相符的，看似强壮却是软弱，看似凶猛却是柔顺，你看似必胜却是大热倒灶，你看是平平无奇却是威力惊人的。你看，当你看见黄鼠狼遇见高大的眼镜蛇的时候，你会认为那一方比较平安呢？高大的蛇吗？如果你对黄鼠狼有认识的话，你就知道黄鼠狼是吃蛇的高手。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不断的扩张对东亚地区的侵略，当时抗日很顺利的，并且他们一度以为连美国这个西方大国也能征服，以致统治全世界。谁会料到偷袭珍珠港之后，两枚炸弹就粉碎了当时的日本称霸世界的雄心呢？圣经所启示的世界也是这样，你光看目前，只看表面，将来会后悔的。因为神喜欢违反人自私的智慧。以色列人朝夕盼望的弥赛亚，是高贵威武的来到世界，来拯救他们脱离亡国的身份。但神却叫耶稣极卑微的来到世间，他没有加行美容，最后还被屈枉死在十字架上。敌对势力的那个锋芒好像盖过了耶稣。你看到这样的光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到如今都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然而有一天，当耶稣把他另外的一面展现出来的时候，你问到时候谁还能与他争锋呢？金庸小说里面《倚天屠龙记》，那里面的讲到屠龙刀厉害的时候怎样说呢？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意思就是说，倚天剑出现的时候才能与屠龙刀比拼。你看，当这个世界的王撒旦还没有到时候被神收拾的时候，他到如今自然可以耀武扬威。可是当耶稣再降临的时候，你说撒旦还有争锋的余地吗？当我们今天思想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盼望我们看见现实背后的真相，叫我们懂得如何活好今天。启示录是天启文学讲论末世事件，也是先知文学既连贯旧约先知的预言，又有对应时代的信息，并且启示录也是书信，对象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启示录基本上是由四个意象组成，每个意象的继续开头都有约翰被圣灵感动这个字眼。第一个意象就是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所记的，在拔摩岛领受的，是关于耶稣对七个教会的信息。第二个意象就是四章一节 到16章21节所记在天上领受的，是关于神的宫廷和对列国的审判。第三个意象是17章1节到21章8节所记载的在旷野领受的，是关于巴比伦的倾倒和基督的再来。第四个意象是21章9节到22章5节所记在高山上领受的，是关于信徒的赏赐和新的创造。到最后启示录22章6章到6节到21节就是总结。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可以随时打开你的圣经，随时看第十章的内容。第一个意象是关于七个教会的信息。我们今天思想的第四章是第二个意象的部分内容。第四章1到8节上是讲论到天上父神的宫廷模样，让人了解一下在独一神的宫廷当中 有什么格局、什么人物、什么活动。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的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像活像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也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那我们就看看当中所有相关的一些字眼。第四章第一节讲到，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这些句是指第一个意象之后，耶稣让约翰如同第一章十节所描述的经历，说他再一次听见吩咐，再次领受意象。在这次意象当中，约翰看见神在天上作王的显赫和威严，看见荣美的情景。约翰形容坐在宝座上的神好像碧玉和红宝石，而宝座又被绿宝石一般的红围绕着。碧玉和红宝石见于以西结书28章13节里面所描述的那个伊甸园里面你看见的，也见于启示录21章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你说到底宝石是否代表神特定的属性，那我们就很难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宝石是用来形容神的荣美和丰盛。神的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坐在其上的24位长老，那24这个数字令人联想到旧约的以色列12个支派和新约的耶稣12个门徒。12支派和12门徒加起来即24个组合，那就代表神全部的选民。 到底二十四位长老是人还是天上特别的圣灵呢？你看启示录五章九节里面的二十四位长老唱新歌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算为神的选民，并且启示录那个五章启示录当中二十四位长老是常与四活物摆在一起，甚至和天使摆在一起。再比较十四章第三节讲到神的选民在二十四位长老面前并四活物面前唱新歌的时候，这样比较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把二十四位长老视之为天上特别的圣灵。这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好像神对得胜的教会所应许的一样。我们知道被神称许满有善行的圣徒会蒙神的恩赐与他一同作王，正如七个教会有代表的天使，那神的选民也有二十四位长老代表他们。启示录第五章八节就提到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把圣徒的祈祷如香一般带到基督面前，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这就令人联想到哪里呢？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讲到昔日在西乃山神显现的时候那大而可畏的情景。坐在宝座上的神大而可畏，他要将他将要施行的那个最后审判，的确是叫人不得不说神大而可畏。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约翰所见的异象当中有许多象征性的影像，或者说是感官的经历，我们不是以按字面来解释。这里所表达的圣灵是七盏在宝座前点着的火灯，或者说火炬。七是用来代表圣灵的完满，火炬是用来表示圣灵那个透视、光照、洁净生命和成就大事的能力。七盏火灯，或者说七把火炬，或者说七灵，在神的宝座前，就令人想起旧约的会幕、圣所里面的金灯台。约翰所看见的画面是传递着神的圣洁和神透过圣灵在世上成就他救赎旨意的信息。宝座前犹如玻璃海，好像水晶一般，这个景象是什么意思呢？有解经家认为可能是指人神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人靠自己不能随意去到神那里去，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有四活物在宝座的周围把守监视。也有解经家认为玻璃海反映天堂的荣耀和纯洁。而论到四活物，我们想到以西结书一章五节和十章十五节二十节的四活物，就是四位基路伯。你在创世纪第三章你就看见神用基路伯把守伊甸园，不容许犯了罪的亚当夏娃再回到园子里面去。这四活物各有一张面孔，和以西结书那四个活物比较起来，以西结书四个活物是各有四个面孔有分别，但是四张面孔的类型却是一样，包括人、狮子、 牛和鹰。这四类的面孔，如果用象征的角度去理解的话，这就可以代表神在世上所造的一切生物。启示录第十章第八节又提到四活物各有六对翅膀，这就令人联想到哪里呢？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撒拉弗。这四活物前后遍体满了眼睛，象征着表示他们高强的警觉能力，能把守宝座。到底这四活物是什么天上特别的受造物，我们不能确定，只知道他们是神所创造并且安排在他宝座四围，能力高强，服役的灵。根据以上的描述，我们现在要想象一下，约翰在异象中看见真神宝座近距离的那个情景，是否很震撼呢？你想象一下那个情景，神本身 所显耀如同宝石般的荣美，第一个形象，宝座所散发出的瑰丽和威严，第二个景象，大能的四活物在宝座的中间和周围，尊贵的二十四位长老在宝座远一点的周围，荣耀完满的圣灵在宝座前，你再加上宝座前如玻璃海般的高洁明净的环境，我们如果置身其中，能不立刻肃然起敬吗？你看这里没有半点魔鬼和他的同党，并无数甘心跟随撒旦的人的踪迹，完全没有那些作恶的灵活或者是犯罪的人的立足之地，你看不见。在神的宝座前，只有那些愿意敬畏神、爱慕神、敬拜神、侍奉神，只有那些生命圣洁公义的生灵才能站立得住。这里没有世上那些各自为王、各自为政的局面，没有，只有独一的神，我们天上的父坐着为王。而那些蒙神恩赐宝座与神同作王的二十四位长老，都时刻尊神为大，甘心俯伏敬拜。这个景象你不要小看，看清楚耶稣为什么要约翰留下来给我们看。约翰当天看见的那个震撼的景象，我们看见吗？耶稣要约翰写下所见神在天上坐着为王的那个震撼的景象，除了需要当时读启示录的圣徒看见以外，也是要我们和我们以后世世代代的圣徒都看见。耶稣只是要他们看见，因为他们当时候当中有许多人正为信仰的缘故大受迫害，他们正在 被撒旦透过罗马政府和犹太教大力的残害，为要他们背弃耶稣的名进入永死。魔鬼就是撒旦，一直都是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希望人以为他或者他所操纵的势力就是屹立不倒的王，要人献上对他绝对的 信靠顺服。但耶稣透过约翰的启示，却要叫任何时代追随基督的圣徒看见撒旦在世上所制造的那个现象， 尽管是能令人十分的痛苦，甚至能夺去人肉身的生命，并且看来没完没了的，但原来只是假象，原来都是他最后的欺骗，不会长久的，不会长久的，因为天上的定局决定了地上的结局，而且这个情况是每天每天的必经。今天当你遇到各样的困难，各种的困境，不同的压力和不同的利益诱惑的时候，你是否晓得停一停，你聚焦在耶稣透过约翰要你时常看清楚的神在天上坐着为王的景象呢？如果你晓得拨开世界给你的假象，你相信神在天上坐着为王，也就是说你相信他仍然掌管世上一切的遭遇，没有他的容许，痛苦或损失是绝对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是否能够得到激励，继续的竭力敬虔度日呢？我们人的倾向是看见目前的，目前怎样我们就以为是现实，这是我们的倾向。耶稣有没有看见？不是，是后面，表面的后面。耶稣描述神宝座周围的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的作为的时候，他怎样说呢？约翰是这样说，他说他们就是四活物，昼夜不住的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对谁说？主神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圣经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耶稣的时候，我所说永永远远的神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应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第四章的主角是神父神，第五章的主角是耶稣基督。原来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四活物，而是二十四位长老昼夜不住的敬拜我们的天父，就如我之前讲过的，启示录用了很多象征的画面或感官的经历来描述天国完满的生活。那这里要想想，看见刚才经文的描述，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按字面来解释书卷中所讲的一切东西，就是所有的论述不要按字面讲，还要看上下文，要看圣经经卷的教导，看历史文化背景，语言的运用习惯等等各方面来看，来做一个合理的分析推论。举个例子，如果你按照字面来解读这里所描述的天上敬拜的圣活的话，你想想怎样说呢？昼夜述说，昼夜起立又俯伏敬拜，想想昼夜起来坐下，起来坐下，俯伏敬拜，怎样想下去呢？如果天上的圣活是这样的话，你吃得消吗？你吃得消吗？你现在坐在起来再坐下，俯伏敬拜，又起来，不停地做，你吃得消吗？这是天上的生活吗？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形容？你按字面来解释，快乐吗？ 我们说常常要去天上过敬拜的生活，这样快乐吗？24个小时天天是这样做，做不停，快乐吗？所以你如果按字面的解释的话，你怎样想象这样就是天上美好的生活，敬拜生活？所以说神怎会叫人将来如此过机械式不断重复单调的生活，比今生那个丰富多彩的生这个敬拜生活还差得远呢？神怎会这样做？我们今生的敬拜生活，神尚且不喜欢我们只停留在教会里面唱诗祈祷的活动，神尚且不喜欢，只有这么简单，还要我们在生活各方面活出我们的信仰，还要我们把我们整个人的信仰生活献上给他，如同献上活祭，才能得到他的喜悦，那更何况天上的生活。神既然是丰富创意无限的神，岂会要我们将来倒退到单调乏味的生活呢？不会倒退到这样的地步，反而是更精彩。因此这里所描述的昼夜敬拜，是道出了将来永恒中的敬拜的那个特征。为什么将来在天国中属神的受造物会昼夜的敬拜神呢？因为他们时常受到惊喜赞叹的刺激，所以才会由衷的赞美 天父的伟大。你可以想象今天如果你吃到好东西的时候，你居然会说好吃好棒啊，你听到一首好歌，你会说真好听啊！你看见美丽的星空的时候，你竟然会说美极了。当你要享受亲友共聚的时刻之后，你竟然会说生活真美好啊！那如果你想到这一切都是天父赐下给你的，你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不就是会衷心的感谢赞美神的慈爱和信实吗？同样的，将来的天国，天父赐给我们的生活肯定比今生的丰富多彩，好像不知多少倍，所以你到时就自然会常常说厉害棒啊，真厉害，常常敬拜。如果你今天你就说哇，我今天已经非常感恩了，生活非常美好，那将来会怎样相比呢？但如果你说我今天苦得不得了，生活很苦啊，那你要记住，你要相信将来天国的生活一定会使你完全得到安慰，完全得到安慰，不会再纪念今生的悲苦遗憾。异象中呈现的昼夜敬拜，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天上父神那永远叫我们惊讶超越一切的永远长存的各种属性，也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那神那奇妙慈爱公义信实大能与智慧的救赎，我们看见这一切，所以我们就赞美。每当我们看见在地狱里面那些罪人和撒旦并那些追随他的邪灵那可怕可悲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岂能不由衷的再一次感谢赞美神眷爱我们到底呢？所以昼夜敬拜最好理解为常常心被恩感称谢神，与弟兄姊妹相互呼应，一起赞美天父上帝，这就是昼夜赞美。敬拜的方式是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这包括述说、俯伏、奉上冠冕和互相呼应。我们敬拜的时候述说神当得的荣耀，圣哉圣哉圣哉， 我们的神之所以为圣，就是之所以被认为超越一切，令人拜服，叫人满心敬畏爱慕，是因为他永恒不变的本性。神的本性就是爱，他的爱彰显出来的时候是圣洁、公义、满有智慧与大能。所以每当神的慈爱以各种丰富的方式让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由衷的赞美感谢。我们呼喊圣哉一次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意，所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向神说圣哉圣哉圣哉。当我们深刻思想父神的救赎大功的时候，的确不能不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近在将临的全能者，将临的全能者。和合本的有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翻译按照希腊原文更准确的翻译是将临的全能者，近在昔在将临的全能者。确实是主快再来。每当想到神透过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我们就应当由衷的说我们愿意拜服在那位永远长存必定再来更新一切的全能独一的神面前。至于我们如何述说，是口头述说，是文字的述说，是音乐舞蹈的述说，还是有其他艺术其他方式的述说，我相信我们的神都悦纳都喜欢，也会帮助我们有能力的述说。除了口头述说以外，我们还可以用身体语言来表示我们对神的敬畏与爱慕。长老的俯伏和奉上冠冕是表示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把从神而来的权柄交还给神掌管。那我们是否也和长老们的态度一样，常常愿意在神面前完全的谦卑顺服呢？回应是活物敬拜，二十四位长老除了俯伏在宝座前奉上冠冕之外，他们还回应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是否也有和天上的圣灵一样，常常被神的爱触动，更被救赎之恩感动，在不同的处境，在不同的时刻，都过敬拜神的生活呢？我们是否愿意能够继续用不同的方式来述说神是至圣至荣，是昔在今在将临的全能者？而我们愿意继续在神面前完全谦卑顺服呢？你我是否喜欢和弟兄姊妹互相呼应，同心归荣耀给神呢？我们来到教会听到不是听概念，是听事实，你相信的话这就是事实。二十四位长老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来。我今天读了三次 这节的经文，这些经文就是清楚说明我们是时常敬拜神的核心理由，就是因为这些经文，神是创造主。留意创造这个字，因为神 从神的创造当中，我们不单只看见神的智慧与大能，更看见神的慈爱。 神创造我们，创造了美丽的天地，这个天地的用意是怎样呢？是要给我们居住的，是要给我们在地上过幸福快乐的生活的。以赛亚书45:18说，他就是神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神创造人，当然知道人要怎样才能过得最幸福。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人有神自己与他们同行每一天。正如始祖未犯罪之前，在伊甸园中常常可以与神开心的谈话，那种幸福满满的日子。神创造人的时候，早已为他们计划好幸福的人生。这就是大卫王在诗篇139篇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神让我们选择，如果选择他的安排，如果顺从他的安排，我们就必定得到最大的幸福。如果不从的话，就必定失去最好的福分。所以启示录这里说得好，我们是被造，我们的被造是有神的旨意，我们出现在世上是有神的心意的，是有价值的，是有方向的，是有意义的，不是我们随便可以创造出来的，是神让我们到世上来。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一开始就是出于爱，都是出于赐平安的意念。神绝对没有把我们创造以后就任由我们自生自灭，成为被遗弃的人。神不会遗弃我们，除非我们坚持不要神，除非我们过了神忍耐的时限。当我们明白到我们原来一生都是蒙创造主所爱的时候，你能不感恩吗？能不忠心的敬拜神，赞颂他的伟大慈爱吗？所以讲到创造，有一点我们可能经常忽略的，就是神在基督里一直在创造我们，也正在创造新世界。这个再创造是基于神终极的爱，因为他透过独生子耶稣为我们舍弃过自己的生命。如果始祖没有犯罪，我们今天就不需要神舍命的救赎，世界也不会受到牵连，落在劳苦叹息当中，需要主的更新。神在创造我们和整个世界，为的就是要我们重新并且更深的活在他的爱当中。神在基督里面还原了我们灵里面的破损，不但只还原，还比从前更美，更圣洁高贵，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大。这就好像我们因为自己的错事而导致身体破损，无法修补，但如今却奇迹的被神改造的更好看一样。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极重要的真理，我们能够不常常称谢上帝吗？如果我们确信这个在创造的启示，如果你坚定的相信的话，你跟我还会认同那些不信神的人所讲的狂妄话吗？他们怎样说呢？他们说 My body, my choice， 我的身体，我的选择。你看见现在的人是这样讲， 于是他们就放纵自己的情欲，意外怀孕之后就随意把腹中的那个骨肉打掉。但神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用重价透过基督的死买赎回来的再创造，使它更圣洁美丽，并且将会不会朽坏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和生命的主权是属于创造我们的神，是属于拯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可以随意的弄脏自己那被神透过基督的牺牲来复原来圣化的身体，不可以这样做，也更不可以随意杀害腹中来自神的生命。我们是否时常在意识到我们是领受了神舍命的爱，在基督里重新被造，并且每天还在基督里被创造更新呢？如果我们清楚的话，我们能感受到心里面那种被爱触动的感觉吗？能感受到自己真的喜欢随时用不同的方式去敬拜赞美那位创造我们爱眷爱我们到底的主吗？启示录第十章让我们看见神在天上以坐着为王，没有任何势力能与神争锋。天上的定局决定了地上的结局。因此呢，我们不要被今天艰难不安的人生欺骗，以为神不能掌管我们一切的遭遇。反之，我们应当效法天上的圣灵，昼夜被神的爱触动而自发的敬拜神，在生活各方面透过神在神面前全然的谦卑顺服而归荣耀给他。当我们常常思念到神是如何借着耶稣一再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必定得到源源不绝的动力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今天的教导，你提醒我们你早已在天上坐着为王，你必定完成你让天上地下万口称颂的救赎和再创造的大功。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时常牢记这个宝贵的启示，叫我们胜过世上有限的痛苦和威吓，常常被你的爱触动，信被恩感，和其他弟兄姊妹互相呼应，同心敬拜你，用不同的生命表达方式归荣耀给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